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如果麦克风的声音可以低一点就好。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如果你在家里有经文的话，请你跟着我一起来念。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去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讲到一场婚宴正在进行。我们知道有喜庆的事，喝酒是可以助兴的，会带给人放松快乐的情绪，所以这一对新人也为来参加他们婚宴的客人准备了酒。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他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描写到这一对新人是多么的相爱，或者他也没有描写到这个婚宴是多大的场面，到底请了多少宾客。但是他用很简单的四个字描写了当时的情况，酒用尽了，酒用尽了。这是我们印象深刻对那个婚宴。到了第十节，管宴席的人去找新郎，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为什么呢？因为喝多了，吃多了之后，我们的味觉已经开始迟钝，那个时候分不出好坏，没有那么大的辨别力了。所以呢，人总是在开始的时候，宴席开始的时候摆上最好的酒。其实凡事开始的时候，人也是这样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摆上最好的。这很像人生的写照。多少时候，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都预备最好的。好像怀孕的夫妇，孩子还没有出生，我们就为这个小 baby 预备好干净的床，为他买好不同尺寸的衣服，而且买回来之后还特别要用给婴儿专用的洗衣粉来把它都洗干净，一件一件叠好收好，就是希望在这个小 baby 来到的时候，他可以穿上最舒服最干净的衣服。那其他呢，像尿布，像奶瓶，样样不缺，都 都给他预备好。可是曾几何时，这个捧在手掌心千盼万盼来到的小孩，到了青春期，父母会发现酒用尽了。有些更具有创造力的孩子，可能在他们 terrible two 的时候，父母就感觉自己的酒用尽了。婚姻是不是也是这样？任何一个婚姻大概都是两个人充满爱意的走进礼堂去结婚，蜜月期或长或短，但是不管是长还是短，总感觉有酒用尽的时刻。从前含情脉脉的双眼，现在对视的时候，可能里面充满了失望，充满了愤怒，甚至于充满了眼泪。我们的健康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是我们班上的篮球班队，是我们学校的手球校队。我人虽然长得很矮，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可以打全场，一点问题都没有。曾几何时，带敬拜的人如果鼓励我们跳两下，我就不行了，酒用尽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们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们都兴致勃勃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是很诚心实意的想要交朋友。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觉得大家好像在一起不愉快了，冲突起来了，看法不一样了，渐渐疏远了，酒用尽了。其实这就是人生的写照，酒用尽，让我们进到不同的困境里面，我们也失去了生活中的喜乐，失去生命中的活力，甚至于有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记得我们的生活曾经是喜乐的，而且好像已经到一个地步，也不敢再期待生活可以重新有喜乐。弟兄姐妹，酒用尽了，这是必然的，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预备的酒固然能够让我们一时兴奋，但是只要是人酿的酒，其中就是经过发酵。我们知道酵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吗？酵代表人的罪。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保罗也曾经劝告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怎么样？把旧酵除去。酵代表人的罪，不管我们在哪一件事情上，我们的存心有多么的好，但是罪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每一个部分，它已经影响我们碰触的每一件事情。罪啊，使我们不可能从自己酿的酒里面得到永远的欢乐和满足。在神的恩典里面，神让我们经历酒用尽了，我自己预备的酒用尽了，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经验的，也是人没有办法逃避的情况。今天现在你可能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听这篇道，你也可能坐在电脑前面听这篇道，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会发现 在某一些方面，你的酒已经用尽了，生活对你不再兴奋，工作好像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只是为了赚钱必须要去。婚姻呢，更像一个锁，一个大锁，把你困在里面。人际关系也没有喜乐可言，健康更是每况愈下，甚至于连跟神的关系都淡而无味。你说，我的酒用尽了。如果你实在是惊艳到酒用尽了，我倒要为你感谢主。因为除非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再靠自己，自己酿的酒已经喝完了，我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了，我疲惫的，我不想走下去。除非我们承认我的情况是这样，不然神没有办法把天上的好酒赏赐给你。所以彻底的对自己绝望是一个转变的开始。最糟糕、最可惜的就是不冷不热拖着脚步过日子的人是非常的可怜。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耶稣在这里行神迹的方式跟他在很多地方行神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记不记得五饼二鱼，耶稣拿起小孩子献上的五个饼两条鱼，感谢了天父之后，他就开始拨开拨开拨开，他一直拨开，直到这所有五千个人都吃饱。那是用现成的饼和鱼。有一次，神为了帮助那个寡妇，神问他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他说，我还有一点油。神告诉他说，你到左右邻舍去借空的器皿来，回家之后就关上门，把那个瓶里面的油一直倒进那些空的器皿。这个寡妇就这样做了。那一天上帝帮助她是用现成的油，剩下那最后一点的油倒一直倒一直倒，直到她借来的器皿全部都装满了油。但是这一次神没有用现成的东西，神用水。水与人无关，水是神赏赐的，是从神而来，是在他的创造里面有的。神没有用那个婚宴上面最后一两滴酒，一直到让所有的宾客喝饱足，没有。神用水，这个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然后神使水变成酒，没有经过发酵的过程，它仍然可以带给人欢乐，但是没有酒，人所酿的酒，它本质里面所有的败坏。这就是神的方式，变水为酒的神迹，完全没有败坏的成分。这在本质上，神所给的酒在本质上跟人自己酿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了解，当我们的酒用尽的时候，神介入我们的方式，他不是在原有的品质上做一些修改，或者在原有的数量上做一些增加，它是供应品质完全不同的酒。这也说明了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并不是靠人的修养可以结出来的。比如，我们的爱 没有了，用尽了。我们不要以为如果我下一次能够更多一点这个，下次我能更多一点那个，我下次就可以做得更好，我下次就可以表现更多的爱。 No， 不可能。不要以为我更多的忍耐，我的爱就会更多一点。不是的，爱你的仇敌，这种爱是圣灵的果子。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改变自己、修养自己做到的。就算我们拼老命想要改变自己，真的做到了一些，但是也不能够算数。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只有圣灵，我们接连于他，我们成为他的枝子，这样在这棵树上结出来的果子才叫做圣灵的果子。从自己的修养里面结出来的果子不能够叫做圣灵的果子。所有依靠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为，劝勉自己来做出来的东西，是属于人酿出来的酒。你会发现不管你多么的努力，迟早就是有用尽的时候。如果有人天生就不喜欢跟别人起冲突，你说哦，这个人结了圣灵和平的果子吗？这不叫做圣灵的果子。因为这个人喜爱和平，这个是与圣灵无关的。有一些人天性就比较乐观，比较活泼，你说哇，这个人有圣灵喜乐的果子，是吗？这只是个人天性的倾向而已。真正圣灵喜乐的果子，是在百般试炼中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个果子是圣灵的果子，那个果子只能够当我们连结于圣灵的时候结出来的。那个在本质上是跟人天然的性情完全不同的。我感谢主，他并没有要来修补我们的生命，这个有罪的生命，神并没有要来修补他，让他好像能够做出更好。如果神这样做的话，我跟你就会没完没了的落在酒用尽的循环里面。可是神是用完全不同的材料，他用的是水，与人无关。神用水使水变成酒，神等候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以及我们生命的每一方面行这样的神迹，使水变成酒。但是呢，是我们想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这个神迹，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自己酿的酒已经用尽了，已经没有了，按着我自己天然的方式过日子已经不行了。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是在他的生命里面遭遇某一方面酒用尽了的时候，他们才遇见耶稣，他们的生命才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我自己就是在大学没有考上的那一年，我第一次发现我酿的酒是有限的。18岁，好像人生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嘛，但是我觉得我的酒已经用尽了。
我的生活里面没有考上大学，好像没有了喜乐，没有考上大学，好像没有了目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活着干嘛。因为好像从开始学习一直到十八岁，就是要考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要读研究所，这就是我一直想的。突然之间这个东西没有了，我真的是觉得我的酒用尽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受邀请，开始很认真的开始到教会去聚会。然后在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日子，突然之间神临到我，他把天上的好酒赏赐给我喝。我妹妹有一位好同学，他们国中的时候就成为很好的闺蜜，所以呢从小到大就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来我们家玩，我们大家都很认识她。这个同学一直到他们发生了一个，她跟她的丈夫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车祸，在这个车祸里面他们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再也不会快乐，真的是绝望。也是在这个时候，人家把他们带到教会，他们认识了耶稣。他说在他三四十年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他不但重新生活里面重新有了喜乐，而且那个喜乐的本质是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他们夫妇后来写了一首诗歌，我们从前常常唱这首诗歌。天父牵我手，一起向前走，人生活中有主相伴，乐无穷。你看这么破碎的生命，这么痛苦的情况，因为认识了耶稣，上帝把天上的酒赏赐下来，他们可以说乐无穷。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好转到这里，在 Facebook 上听到这篇信息，如果你正好发现你生活里面你的酒也是用尽的状态，好像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兴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快乐，那么让我告诉你，是因为你还没有尝过耶稣为你预备的酒。如果你尝过耶稣预备的酒，你就会说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不管人怎么说，你真的必须要亲自的去尝一尝，你才会知道那个酒有多好。如果你说我怎么能够尝到这个酒呢，让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跪下来，对神说，神啊，我今天听到你会给人一种好酒，这样的酒我真的想喝，请你给我，让我能够喝到这个酒。如果这是你心里面真正的渴望，当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要鼓励你，你要观察，你要留意，因为很快神就会回答你这个祷告。好，那我知道今天大部分听这个信息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只有非基督徒他们才会有酒用尽的窘况，那么我们就错了。基督徒也有，而且很多 酒用尽的情况。你说为什么？基督徒还会吗？是，基督徒也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靠圣灵入门，但是我们竟然想要靠肉身来成全，所有肉体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用尽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婚姻也走不下去了，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人际关系也很多的破裂。不要以为基督徒这个名称就能够自动的让我们永远快乐。 No， 如果基督徒我们一直在喝自己酿的酒，那我要告诉你，你常常会经验酒用尽了，哪里都走不通。有好酒为我们预备，所以不要再走回头路去喝自己为自己的生命所预备的酒。今天无论你是信心的酒用尽了，还是你爱心的酒用尽了，健康的酒用尽了，没有关系，食缸里面仍然有够用的酒，你只需要去舀出来，你只需要去舀出来，早上也去舀出来，晚上也去舀出来，你可以尽量的去舀出来，你舀出来喝，不怕会有喝完的一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六口食缸的水都变成了酒。按照学者的计算，犹太人的食缸啊，一个食缸大概可以装20加仑到30加仑的水。一加仑就是我们现在的一罐牛奶，一桶牛奶哈。所以在耶稣这里预备的酒啊，总共大概有120加仑到160、180加仑那么多。不管那一天的宾客有多少，这个数量绝对绝对超过当时的需要。因为食缸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装水给人洗手洗脚用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用来清洁的水的量啊，一定会比我们在家里用来喝水的量多很多。现在呢，这些水全部都变成酒，神为他儿女预备的酒远远超过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量。就看你舀多少就有多少，就看你要喝多少你就能够喝到多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在这里神没有用原来陈酒的器皿去装酒，神是用水缸来装酒。因为神要我们知道，他所预备的永远永远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不管今天我们遇到什么困境，神的恩典不但能够带我们走出来，而且神会让我们经历他把好酒留到如今。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的谢宏忠院长，他在研究所毕业拿到病理学博士之后，他就在台湾一家最大的教学医院里面，他做这个医生。他非常的勤奋，医学知识非常的丰富。他的妻子陈丽珍过去在台北灵粮堂，我们是面对面的办公，我们的办公桌是靠在一起的。他们是一对非常爱主也爱人的年轻夫妇，结婚几年之后，神给了他们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出国了，但是每一个认识我们两个人的人都会告诉我， 哇，丽珍的儿子多可爱，你不知道他多聪明。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人家告诉我，那个印象真的非常深刻。他说这个小孩啊，站在台北林良堂外面看着那个车子开过去，他就会说这个车子是哪一个厂牌的，那个车子是哪一个厂牌，这么可爱，全办公室的人都喜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可爱的小孩。有一天医生检查出来，在这个小孩的眼睛后面有一个肿瘤，是恶性的，而且这个肿瘤是非常的恶性，就靠着眼睛那个地方，在眼睛的后面长在那里。洪忠用他自己的医学常识判断，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困难但是非常智慧的决定，他决定不让他的儿子经过传统的化疗，因为在他的知识里面，他发现过去他所看到的病例，同样的病例，没有一个病人因为经过化疗对他们的身体有任何的益处，所以洪忠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他这个决定做了之后，全教会都开始迫切地为他祷告，为这个孩子祷告。一方面他们过去就是这么爱别人，另外一方面林良堂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大家就把这件事情当成像自己的孩子经历这样痛苦，很多的祷告，很多的祷告，经过几个月强烈的祷告，但是这个孩子的病没有好转，看起来就是一步一步要走向死亡。这个时候大家也都经历到我们的酒用尽了，洪忠跟丽珍因为照顾这个孩子，更是在精神在身体方面也都感受到酒用尽。最后那一天神把他接走的时候，有几十个人在他们家，大家都不知道，非常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沉重。丽珍嚎啕大哭，整个人好像崩溃了，没有人讲得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这么年轻的夫妇，这么可爱的孩子，现在神把他接走了，所有的人都感受到我们的酒用尽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好像想要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是这些话讲出来是非常的空洞，没有力量。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神给丽珍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他的儿子笑嘻嘻健康的在跑，在往前跑。特别在这个异象里面，神让丽珍看到他的儿子一双非常非常明亮的眼睛，因为这个病的缘故，事实上那个孩子在最后的几个月眼睛是看不见的。神让他看到那个孩子有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往前跑，然后回头跟他挥挥手，妈咪拜拜。当丽珍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她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整个人就活过来了。然后她就问她丈夫，洪忠你还好吗？洪忠说，你好我就好了。他们走过来，后来神让洪忠在一次祷告里面看到另外一个异象，是一个关于耶稣怎么样看这个地球，看这个地上的人的灵魂，可怜这些人的灵魂的一个意象。洪忠看见了这个意象之后，他就辞掉了他一生的工作，来到美国读神学院。神学院读完之后，他就回到台北灵粮堂，从周牧师的手上把灵粮神学院接下来。他在灵粮这应该叫做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 做院长。30年来，林良教牧宣教神学院培育了大概有10000名的学生，现在他们就分布在全世界，教会、宣教机构、福音机构，还有职场上，他们在那里服侍神。我想，这30年，洪忠跟丽珍的生命都在向人见证：我的酒用尽了，但是上帝从天上赏赐下来的酒，真的可以说是好酒，好酒一直到如今。我们听了别人的故事，在酒用尽之后，耶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变水为酒，使得他们的生命甚至于比从前更丰盛。但是不是只是别人的故事，这些事情，这样的神迹绝对可以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再回到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变水为酒的神迹，我想请问大家，到底水是在哪一刻变成酒的？水变成酒的那个转捩点是在什么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那6口石缸里面的水变成了酒呢？圣经没有说，所以你随便怎么猜，大概都可以，因为没有标准答案。不过，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认为水变成酒，这整件事情的关键不是在哪一刻变的，整件事情的关键是在哪一刻耶稣听见了。耶稣听见了天父说话。因为当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非常清楚地回答他的母亲，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不管这一对母子的对话里面他们各自在讲什么，他们各自期待什么，或者他们各自想要表达什么，我们不是完全能够知道。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一直遵守着一个原则来过日子，那个原则就是他听天父的话远远过于他听母亲的话。不管是在他的家庭生活，还是在他的侍奉生涯，耶稣都是这样。好几次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这样下面这一句话，但是这一次我们看的这个话是他对犹太人说的，而且是他对那些对他有敌意的犹太人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什么意思？我老实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我们很可以非常确定，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是天父告诉耶稣，你可以把所有石缸里的水变成酒。这个神迹是耶稣听见之后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如果耶稣那天没有听见天父讲这个话，今天圣经里面不会有这个神迹的记载。然后昨天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被亚伯拉罕要求回到他自己的族人里面去帮他的儿子以撒选一个太太，对不对？很有意思，在创世纪第24章整章来描写这个仆人，茫茫人海哪一个适合做以撒的妻子呢？谁晓得？对他来讲全部都是陌生人，但是对神来讲清清楚楚。所以这个老仆人向他的主人发了誓要带一个女子回来，可是不是随便一个女子，要一个合适的跟以撒能够相配的。他怎么样？ 他也是在他的内心在跟神祷告，神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这个仆人跟神的祷告，跟神开的条件，没有第二个人听见，但是神就清清楚楚的引导他，最后就让他遇见了利百加，把利百加带回来，成了利百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成了先祖的母亲。多么奇妙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发生在哪里呢？不管外面，弟兄姐妹，甚至于现在，不管外面有多么的吵杂，喧闹的声音有多大，也不管外面的压力有多大，真正重要的事情，决断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隐秘处，那个与神相遇的地方，可能是早上，可能是晚上，可能是在你开车，可能是在你炒菜，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限制，那是在你的深处。我们只要一转向那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里决定的。这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今天我的生命，你的生命，需要变水为酒的神迹吗？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我们渴慕好的酒吗？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行不出神迹来的，就好像耶稣，他也不会凭他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处境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得到的处境也跟耶稣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听见了，他就得到了。如果我跟你也去听，也去讲，也会得到。我们所差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听见天父发命令。只要他发命令，你跟我都可以经历到好酒流到如今。所以不管今天我们省察自己，发现我在哪一方面的酒用尽，我的心灵破碎，我失去健康，我的经济贫困，我的婚姻决裂，或者我对任何的人事物非常失望绝望，而且就算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搞砸的，我是活该的，我今天酒用尽，我今天落到这个困境，我是活该的，甚至于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所需要的也不过就是在隐秘处遇见神，听见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把没有酒的情况告诉天上的爸爸，他一定愿意帮助我们的，他一定愿意帮助我们的。也许你会问，你凭什么这么有把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呢？下面我要讲的是我自己读这一段经文最兴奋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查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这位道成了肉身住在世界上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这个婚礼，在这个婚宴上，他们没有酒了，天父就让耶稣把水变成酒。哇，我们有没有想过，要是我是这个导演，这第一件神迹就是要解开耶稣身份的奥秘，我一定会安排灯光全部都预备好，好，我要来完成一个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的事情，所以呢，全部聚焦在这个行动上面，我一定会安排一个这样的场景。没有， 上帝没有这样做。你也许想一想，你都会觉得上帝真的浪费了第一个神迹。他真的没有。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行在一个加利利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当他们在庆祝婚礼的时候，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竟然就坐在一个这么普通的人身上，甚至于圣经连他是谁都没有记载下来。还有呢，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神迹？婚礼酒用尽了，酒都被客人喝光了，那怎么样呢？没酒了就没有酒了嘛，这也不会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这真的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神迹。也许过了两天之后，所有的宾客，哎呀，都忘记了，完全忘记这件事情。这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的，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神迹。但是，天父把耶稣来的第一件神迹行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面，行在这个普通的人身上，行在这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上面。这个事情可有可无到一个地步，四卷福音只有约翰写了，其他三位作者根本不巴的记这件事情，太小的 case。 但是我读的时候心里面哈利路亚，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上帝心意，天上的爸爸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活在喜乐、丰盛、蒙福的情况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拖着脚步过日子呢？啊，就这样吧，能怎么样呢？也不会改变，我也不期待改变，我也不想要改变，无所谓，就这样过日子吧。No， 弟兄姐妹，这不是神在他儿女身上的心意。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是要我们经历到好酒留到如今。如果今天你想一想，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你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有很失望的地方，你有很挫折的地方，我鼓励你到天父爸爸面前告诉他，我需要改变，求你把水变成酒。你可以坐在加利利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的生命里，父啊，我来求你，你也坐在我的生命里好吗？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祷告，神一定会在你在我的生命里面行一个神迹。10年、20年、30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就会跟人做见证。哇，你知道吗？我的生命的转捩点是当我酒用尽了，我破碎的到神的面前对他说，求你来改变，求你使水变成酒。我今天这10年、20年、30年就可以来见证神是如何在我的生命里面变水为酒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的生命因为有神是充满盼望的，好酒为我们每一个人留着，我们去舀，早上也去舀，晚上也去舀，随时随刻去舀，舀出来喝，不但满足自己，可以分给人家。 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今天给我们的信息。这首诗歌使我们鼓励我们有信心，把我们的信心鼓励起来，让我们能够发现到神离我们不远，他是一位变水为酒的神。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执行，他正在成全。再来一次，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真在成全。我们再来一次，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苦为
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它已开始，它已运行，它正在成全。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存心想要为我们变水为酒的神。我谢谢你爱我们，你向我们的心意是美善的，你向你的儿女有一个伟大的呼召。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第一件神迹，你让他行在一个婚宴里面。主，你知道我们的婚姻，每一个婚姻不管开始的是多么的甜蜜，我们都会走到酒用尽的光景。主，你告诉我们可以改变的，水可以变成酒。我们把我们所有人的婚姻都交在主的手里，我们让你来做。主，我们对你说，我们真的经历到我们已经用尽了，我们的婚姻里面没有喜乐，我们婚姻里面有很多的抱怨，互相指责，甚至于有很多的眼泪。主啊，改变这个情况，让我这个人先被你改变，让我这个人先被你改变。我自己酿的酒，那个是带着败坏的本质的，主啊，我弃掉它，我要你给我的酒。主，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在过去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不晓得什么样的事情，使得他们看生命的眼光就是非常的负面，没有喜乐，没有兴奋，已经认为这是就是如此了，不会有改变的。主啊，我恳求你用变水为酒的经文鼓励他们，让他们的心里面产生一个渴望，我也要。主啊，我知道你会回应我们，我们最卑微的呼求你都会回应的。主，我们中间如果有人的身体现在是不健康的情况，甚至于医生没有给什么盼望，好像永远就是这样，主，我们说你能改变，你能使水变成酒。主，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老化，身体的器官老化，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老化的事实，帮助我们不是活在世界的标准里面，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相信你随时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体的器官可以变水为酒。就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对自己家人的信主已经好像觉得是不可能了，多年的挫败，已经失望，已经绝望，已经不再关心。主，我们把这个用尽了的情况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介入在我们家人信主的事情上，求你从天上降下那好酒，让那从来没有尝过你的滋味的人，我们最亲爱的人，能够终于明白我们在讲什么。主啊，不要让我们的心死去，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永远活着，不管我们的面对的情况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因着与你不断的连结，枝子是在葡萄树上，你的生命汩汩的流进我们的里面，我们手所触摸的都要成为好酒。 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确定的。我们来倚靠你，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经验，让你的教会，让寻求你的人不断地经历到，哇，好久留到如今，哇，好久留到如今。谢谢主，因为我知道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就在这个神迹里面，你把你的心意永远记载下来，我们领受你的美意。我们说，主啊，靠着你，我们的生活要经历到水变成酒，好酒留到如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我奉主的名祝福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到水变成酒的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证神使我经验到好酒留到如今，阿们。